感恩能够有诗班来到献唱，有主席带我们唱诗歌，将今天的信息已经带了出来了，请差遣我。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经文，讲到教会的精英怎样来到去受差遣。在开始讲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自己的救赎，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得着与神复活。更加重要的，你兴起历世历代的信徒来到去遵行你的使命，将这个救恩的道理，将这个福音来到传开，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以致我们真的明白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信主耶稣得着永生，得着同神的结连。天父上帝，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的见证人，我们在这里来到去预备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同心来到去安静，求圣灵感动我们，差遣我们去成为你周边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承接上一个星期的，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上个星期呢，我们有讲完讲到十二章，讲到呢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大受逼迫，我们看到他其中一个领袖雅各，约翰的兄弟雅各呢被希律捉了，用刀来到杀了。跟着下一个目标呢，就是教会一个领袖，就是彼得了，使徒彼得亦都被捉拿。我上个星期读到的经文就是他重重监禁的捆锁，四班的士兵来到去看守，身上面锁晒铁链，有士兵跟他锁在一起，外面还有士兵来到去守住，而监狱不是单一层的，是很多层的监狱，真是插翼都难飞。但是教会为他祈祷的时候，神又听祈祷，神又让天使来到去将彼得拯救出来，镜头在那里就完结了。跟住去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幅什么图画呢？路加的描述去到呢，由耶路撒冷教会呢就转到安提亚这间教会，由危机中的教会转到去另外一间的德胜的教会，焦点由耶路撒冷转向北边的叙利亚这个区域。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呢，是要需要有一些地理的知识的，我尝试将它摆在一幅地图上高，让大家来到去看到，希望大家都看得到是怎样样的情况。在当其时的世界里面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首都的政治中心呢，就在你的左上角那里有个意大利的靴，有一只靴的形状，是吧？大家看到罗马的首都就在那里了。而耶路撒冷呢，就在地图的右下角，右下角的地方有耶路撒冷，位处巴勒斯坦地。咁由耶路撒冷你向北嚟到睇呢，你就会睇到西流基同埋安提亚啦。我哋今日所睇嘅教会，安提亚嘅教会呢，就指住喺耶路撒冷以北去到叙利亚嘅区域，好北好北嘅安提亚啦。如果你留心睇呢幅地图里面呢，仲有另外一个安提亚，头先喺圣经里面都读到嘅，就喺嗰个嘅土耳其半岛小亚细亚嘅地方呢，有一个叫比西底嘅安提亚，亦都是保罗呢去差传去传福音会经过的地方，亦都是我们今天看的地方，起码给大家有一个认识。而在当其时的城市里面呢，你看到罗马是整个帝国的中心，你看到南边呢，在耶路撒冷底下呢，那里是埃及的尼罗河口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大城市叫亚历山大。安提柯呢就在耶路撒冷以北叙利亚的地方，其实呢当其时呢最大的城市就是罗马，第二大的城市就是亚历山大，第三大的城市是哪里呢？你估不估到啊？就是安提亚了。起码给大家有少少的认识，当我们去讲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如果我们一开始由第十三章去看安提亚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好像忽略了安提亚教会在哪里来的，好像一路我们在讲台里面讲使徒行传的时候都没什么提过这间教会。其实呢，我们要回头看第十一章，因为我们 在新的系列里面，由十二章可以讲起的时候，我们没什么留意。在第十一章《使徒行传》，在十九到二十六节就有提到这一间教会的由来了。在十九节这样讲，他说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大家看到了，原来呢当其时当日呢，我们在上一季里面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呢，就是教会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因管饭食就出现了问题啦。希利利话的人和犹太希伯来话的人那些会做不通，于是乎他选立了七个执事，其中有一个叫使提反。使提反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去传讲福音，后来就被当其时的宗教领袖群众来到去逼迫，结果就被石头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大受逼迫。那么那时耶路撒冷的信徒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因为逼迫大患难临到的时候呢，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其实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才有机会去遵行耶稣的吩咐，遵行那个大使命。他们就随走随传，一路走一路传，由这个耶路撒冷就离开了，向犹太全地进发，由犹太全地就去到撒玛利亚，由撒玛利亚继续向北行的时候就去到海边的腓尼基的地方了。甚至有些人就搭船去了地中海的头先一个海岛叫居比路，今天我们叫那里叫塞浦路斯，就是一阵我们在宣教旅程都会提到的地方。咁亦都有啲人繼續北上，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到，去到一個地方叫安提亞嘅地方。留意路加點樣去記載嗰啲門徒隨走隨傳喎。佢呢度講到，佢話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咩呀？猶太人講。原來大部分耶路撒冷呢走出嚟嘅信徒呢，佢哋一路隨走隨傳呢，佢哋嘅對象都係咩人呀？都係假基督，都是自己的人，都是犹太人。无论他是讲希列话的犹太人，无论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总见到自己同乡就跟他讲福音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所盼望的尼赛亚现在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尼赛亚就是我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们一路行的一路传福音，将这个福音在沿线里面直至到带到去安提柯这个地方。但在路加记载在二十节里面很有趣，他用了一个但字，即是说跟上面那批人是不同的。但内中有什么呢？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个海岛，古利奈又是哪里？如果你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扑倒的时候，不是有个罗马兵丁咪叫一个人帮耶稣抬十字架，那个叫做古利奈人西门嘛。那他其实是一个北非的人来的，在地中海沿北岸沿岸一个地方来的。那这里说呢，有些是居比路人，有些古利奈人，他们跟头先上高形容那班的随走随传的犹太人有什么分别呢？圣经说他们到了安提亚就怎样，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哎呀，原来他去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呢，安提亚这个地方就对住那些外邦人，对着那些希腊语的世界的人来到去讲这个福音。其实我们去讲教会的精英受差遣之前，我们第一样东西就好像回头，我们先要讲什么？究竟这精英哪里来的？哪里有精英？哪里有间教会去成立了？原来安提亚教会的成立就是因为随走随传，也都有人去到安提亚这些地方继续传福音。安提亚正如我刚才解释过，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以人口来计它是第三大。它是位处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刚才看到是外邦人居住的多，当然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这是安提亚的特色。那究竟安提柯教会怎样去到那里来诞生呢？在这段圣经里面读下去下一节的时候，当居比路人，当这些古利奈的信徒呢愿意向外邦人来到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就这样记载了，他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哇，好多人信主，你估都估不到，以为跟犹太人传福音容易，原来走去跟外邦人讲福音的时候 他们一样接受、哦、你会发现到这间就是圣经记载的第一间能够向城内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来、哦、就是这个记载。其实当我们回转头去想《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耶稣未升天之前，那门徒不是猛地问他什么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在门徒的心目中，只是想一样东西、啊、现在是不是耶利赛亚的国度来呢？是不是大卫的国度恢复呢？是不是你令到我们犹太民族振兴的时候到呢？你记不记得当日主耶稣怎么答他？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因为我们会再看这个经文。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他提到呢，不是只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不是只在犹太地全地，也不是跟他们有关系血缘的撒玛利亚人做见证，而是去到地极来到去做见证。现在安提亚教会的诞生正是印证了主耶稣的吩咐，当耶路撒冷的信徒多起来，他们聚集在这里繁密公用的时候，似乎耶路撒冷的信徒已经够了，但是究竟其他外围的人认不认识主耶稣呢？甚至藉着使提反的殉道，让这班的信徒被逼迫的时候呢，就走烂地将福音来到去传开去。安提柯教会是怎样成长的呢？在十一章后面的经文继续有讲，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安提亚的教会那里有人信了耶稣，不单止有人信了耶稣，还有很多外邦人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紧张了。其实如果你读十一章使徒行传之前，还在这里争论彼得怎样去带了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意大利的百夫长，你要信耶稣，甚至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质问彼得，喂，为什么你走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啊、原来一路在犹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很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我们的救主尼赛亚就属于什么？属于我们犹太人。如果我们讲得俗一点，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其实他们宗教信仰是要将上帝什么私有化，只是属于他自己犹太的民族，从来他没有想过其他人那个需要。这个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来到去话给以色列人，是要做外邦人的光来的。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耶路撒冷很紧张，打发一个人叫巴拿巴，巴拿巴我们之前都很熟悉的，去到这个安提亚来到去查察究竟发生什么事。结果去到那里，巴拿巴见到他是一个什么情景呢？哇，这么兴旺的，不只有犹太的信徒，还有讲希列话的信徒，外邦人犹太人聚集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来到去敬拜上帝。哇，巴拿巴见到这样的情况里面深受感动，他不单止留低在那里，也都加入他们的布道行列，去跟他们一起来到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大有信心。他说当他愿意去这样来到去传扬主的道，归信主的人就更多。好了，我大大弟兄姊妹去想想，如果安提柯教会是由一班人随走随传去那里成立了，也都有开始有这么多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想想，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这么多人信主，你怎样去牧养他啊？你怎样去遵行圣经里面的大使命，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巴拿巴很有这个负担来到去做，不过他知道自己一个人加上安提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不够力，他找多一个人。你猜他找哪个呢？他想起昔日扫罗在大马色路上归主的扫罗，他信了主之后，他曾经回过耶路撒冷传福音，不过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太接受他，而且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觉得这个是叛徒，来到去逼迫他，于是乎扫罗后来就回了他乡下，去了基利家的大扫那里，在那里来到去休养生息，也在那里来到服侍。巴拿巴在这个时候就去到基利家的大扫去找扫罗了， 找到扫罗，就邀请他一起来到哪间教会，就是这间安提亚的教会，一起来到服侍。他看到需要很大，结果扫罗就这样被招揽了，入到去这间安提柯教会，成为他们一份子，一起来到去服侍教会了。圣经怎样形容呢？在11章的26节，他说找着了，找到扫罗之后，带他去安提柯，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同埋教会一同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先认识那里的弟兄姊妹，先熟习那个环境，在那里同他一起敬拜侍奉。更加重要是什么？他教训许多人。弟兄姊妹，保罗去那里做什么？扫罗去那里做什么？同巴拿巴去做门徒训练，去训练弟兄姊妹成长起来。安提柯教会不是只是注重传福音，他加重要怎样去将圣经的真理去教导这些门徒，使到他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成长起来，来到承担那个福音工作。你读到11章26节最尾那句，我们一起读好吗？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今天你和我，人家问你，你信什么宗教的，你会怎么答？我信基督教的，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原来圣经的记载就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就告诉我们，原来基督徒这个名字是由安提亚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大家明不明白那个意思是怎样？什么意思啊？你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我要同一个外邦人来到去传福音，我可不可以很简单就说，这个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尼赛亚，现在尼赛亚来了，就是钉十字架耶稣。对于他来讲，旧约我没有读过的，我不知道你犹太人的历史是怎样的。尼赛亚是谁来的？尼赛亚其实原意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者。我们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就会明白了，受膏者有先知是可以受膏，有君王可以受膏，有祭司可以受膏。而圣经里面讲这个救主尼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他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三合一在这个人身上。圣经所预言的尼赛亚来到，怎样可以讲给外邦人听？他要转那个语言了。原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以希腊语为那个世界呢，基督这个字呢就等同旧约我们讲的尼赛亚，基督就即是受膏者 Christos。 如果他对着这么多外邦人来到去传福音，你要信 Christos， 你要信 Christ， 用我们今天英文来讲的时候，那人家看这班的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什么？那班就是基督佬咯，那班就是基督人咯，他们跟随那个所传的叫做基督，所以个名字就叫基督徒。其实圣经这样记载话给我们听，他们传福音的热诚，甚至整个城市在安提亚的地方都知道这班人是基督佬，都知道这班是基督徒，所以就给了这个名字他们。你说多出名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原来一个教会成长起来就产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试一下来到去综合刚才我们看的经文，了解一下安提柯教会的一些特色。刚才讲过第一间的向外邦人来到去传福音的教会，而这间教会里面呢有犹太信徒也都有外邦信徒的。我们看到一件事，当然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这间教会一路发展下去，你估计哪种人多呢？外邦信徒会多过犹太信徒的，弟兄姊妹。还有这间教会里面的人的质素是怎样呢？他位处一个多元的世界里面，他位处的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里面，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是有国际视野，他不是只想着只是传福音给自己的同乡犹太人，他知道呢神的心意是要万民得救。万民得救的人，他想的呢就是神的国怎样来到他扩展，他在心目中想的就是什么是地极。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这件事？究竟什么是地极呢？ 而剛才我們讀到經文，當巴拿巴見到這間教會這麼多人信主，需要這麼大，他找了掃羅來幫手。這間教會是一間注重門徒訓練並且是傳福音的工作的一間的教會來的。他是不是只停在那裡呢？弟兄姊妹，你想想，不是的，他是一間做慈惠工作的教會。當你讀到十一章結束的時候，就有一個先知叫亞加布由耶路撒冷上來，就宣告耶路撒冷有大饑荒，怎麼辦啊？教會的弟兄姊妹聽到耶路撒冷有饑荒的事會發生的時候，在格魯雕這個皇帝羅馬皇帝年間發生的時候，於是乎教會的弟兄姊妹就籌錢來到去叫保羅和巴拿巴，掃羅和巴拿巴將這些錢帶落去耶路撒冷周濟他們。弟兄姊妹，有沒有想到這間是一間怎樣的教會？這間是一間有使命的教會，我甚至可以這樣說，是我們今天使命教會的典範來的。弟兄姊妹，其實當你讀這間教會的記載的時候，有沒有想起我們自己列治文日辦宣道會是一間怎樣的教會？我們的主題自從李牧師來了，就是建立使命的教会，活出使命的人生。怎样才是一间使命教会？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宣道会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其实我们的创办人孙信博士做的事，正是秉承紧安提亚教会做的事。你知不知道孙信博士他去到纽约去牧会的时候，他去了一间长老会牧会，那间教会呢就相当之富裕的，比得起好高人工请孙信博士来到牧会。他间教会去到牧养的时候亦都有人数加增，好兴旺。孙信博士有没有满足于那份的牧职呢？不满足。他看到当时很多新移民由欧洲大陆过到去北美洲来到去落脚，特别去到纽约这个地方，那些新移民有工作上的困难，有适应上的困难，通常都很穷困。孙信博士向他们传福音，将他们引入去教会里面。当那些人发觉他们又穷穷地又污糟邋遢，来到你间这么高贵的教会的时候，你估那些会众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不是太高兴。当越来越多那些人在间教会里面，他觉得哇，这行是我坐开的，为什么突然间有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坐了我那行的位置？他们慢慢就跟牧师说，可不可以不要理他们，不要搞那么多事，专心牧养我们教会就行。孙信博士没有继续在那里牧会，他看到神的感动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长老会，自己出去去传福音，去牧养那些新移民，创立了后来的宣道会。他做很多的慈惠工作，新移民来到没有工作做，你怎样帮他们来到去找工？你怎样帮那些妇女来到有庇护所给他住？怎样帮那些孤儿寡妇？孙信博士是这样来到开始他宣道会的事工，一方面去传福音，一方面去做慈惠工作。这个又好像我们今天宣道会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宣道会有两个很重要的理念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第一是灵命尽心，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传福音，将福音带过给人，两样一起做，慈惠工作一起做。这个正正是安提亚教会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去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才讲精英怎样受差遣，先有精英的培育，先有精英在这间教会里面，神的灵来到带动他来到培育成长之后，这班领袖有没有因为安提亚间教会这么好这么威，能够有犹太信徒又有外邦信徒一起侍奉一起敬拜赞美神就停在那里呢？我相信他不会，我相信这间教会不会满足于现状。这间教会的领袖聚集在一起，他们经常去禁食祈祷，透过敬拜透过侍奉的时候， 去求问神的心意，究竟我们怎样履行神的心意呢？就正如我刚才讲的那节圣经一章八节，圣灵降临了在你的身上，你们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前面那些已经是实现了，还有什么？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班领袖，我相信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祈祷的时候，他们想起什么？神啊，主耶稣，你升天的时候是这样吩咐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要我们去到地极来到去做你的见证人。个问题就是，神啊，边度是我的地极呢？我们怎样来到去到这地极来到传福音？在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当圣经记载就说有五位的领袖，他们在侍奉当中，他们在敬拜神里面禁食，领受上帝的心意。其实经文不是记载得很清楚，究竟是只是这五个领袖在敬拜侍奉的时候领受神的意思，还是他同一班弟兄姊妹全会众在崇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领受上帝的意思？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最重要是有这五位的领袖来到去带动整个教会。这五个肯定是精英，圣经形容他们是什么呢？形容他们是先知又是教师。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先知哪个是教师，但总体里面他们有先知的功能，能够藉着旧约的先知的职能，就是讲神的说话，透过圣经去讲神的说话，劝勉责备信徒，亦都有教师去将真理很清楚来到去教导给他。这班人聚集在一起之后，就问刚才我讲的问题，我们怎样能够去做到地极的工作呢？上帝，当他们愿意这样寻求神的心意，当他们愿意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那五个领袖有什么特别啊？弟兄姊妹，你看到他说有五个，其中有两个我们很熟的，就是巴拿巴和扫罗。他两个有什么特别呢？他两个都是犹太人，但他两个都不是在巴勒斯坦出世的，一个就在居比路塞浮路斯，是利未人，另一个是便雅悯人，在哪里出世？在大扫。两个都在外邦人的城市里面出世，这个是圣经的记载。另外他说有一个尼结的西缅，看名字是一个拉丁的名字，尼结的意思呢，即是黑色，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非洲裔的人。还有古利奈人路求，刚才提过古利奈，很可能路加在十一章记载那些居比路人、古利奈人在安提亚传福音，他们有份都不定，看不看到？他们自自然就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更加还有一个在分封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即是说这个人呢跟希律王小的时候呢就一起玩泥沙了，可能是希律收养了的养子，跟他一起大的，他是一个贵族，这个贵族也都加入了教会，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本身这班信了主有门徒训练的人成为教会的精英，当他一起去祈祷的时候，神就显明的心意。大家会问一个问题，我自己会问一个问题，当他们侍奉禁食祈祷的时候，圣灵就跟他们讲嘢了，我就会问圣灵怎样跟他讲嘢呢？弟兄姊妹，圣灵怎样跟你讲嘢？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真的有把声出来？他们祈祈祷的时候，你们要听我讲差巴拿巴和扫罗，是不是这样的呢？我相信不是，因为如果是有这样的声音，大声音出来呢，圣经会记载，就像耶稣受洗天上有大声音一样，就像扫罗被光擦盲的眼睛，天上有声音讲一样。他没有这样讲的时候呢，即是当他们在祈祷的时候呢，神的灵去感动这班领袖，使到他们在心里面清楚都有个意思，我都 feel 到呢，神告诉我们呢，应该是巴拿巴和扫罗呢应该要呢代表我们教会来到去做宣教。当这五个人这样去祈祷的时候，他们清心去寻求主的时候，他们放低自己的祷福需要迫切的禁食的时候，等候神的指引呢，神就清楚在他们心里面感动。而那个感动很特别的，不是只是一个人的感动， 如果我祈祷之后感动，就话弟兄，我感动到你要去请差遣你啦。咁个弟兄话我冇感动，咁都唔系算数。但呢度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呢班领袖系咩？同感一灵，好清楚神嘅意思。咁我哋就知道系圣灵嘅感动下，将呢两个人嚟到去拣选。弟兄姊妹，你有冇被圣灵感动嘅经历？我记得我蒙召嘅时候就好清楚，当一个人佢亲近上帝嘅时候，特别灵修，特别系静静地读神嘅说话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心里边出嚟啦。佢话你要嚟侍奉我，你系咪爱呢啲比我更深？当呢啲重复嘅声音喺我脑里边出现嘅时候，我知道神同我讲嘢，我知道圣灵藉着圣经嘅说话同我讲嘢。我都相信当日呢班嘅领袖嘅时候，当佢禁食祈祷嘅时候，神好清楚将个感动摆喺佢里边，将呢两个人拣出嚟。弟兄姊妹，当扫罗、巴拿巴圣灵指示佢哋要去做呢个工作嘅时候，佢哋系咪即刻就执包袱啊？唔系，圣经记载咧话佢哋再禁食、再祈祷，然后按手祝福。他们要清楚搞清楚是不是真是神的意思。好了，神说要去宣教的时候，那我都要预备几时去的。全教会就集合在一起为他们来到去按手祝福。什么意思啊？当一个教会愿意去差派他的弟兄姊妹出去来到去做福音工作，做差传的时候，其实他是代表整间教会去服侍上帝的国。其实是透过按手呢去心连心，表示他们同心来到去将神的使命交托在他手里面来到去做。所以按手差派那个动作是很重要，表示这间安提柯的教会全力去支持巴拿巴和扫罗去踏上这个宣教的路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精英受差遣，其实客观来讲，你觉得为什么是这两个不是那三个呢？有没有想过？我相信呢，客观来讲呢，我们都大概知道，在得天独厚的环境里面，这两个人都具有犹太的文化和有希腊的文化。因为他一方面是犹太人，自细就有很严谨的律法的教导，按住会堂那个的圣经知识，有很熟悉旧约的知识。而且是怎么呢？而且呢，他又熟悉希腊的文化，他们讲希腊语又讲得到，讲希伯来话又讲得到，传福音是不是很着数啊？神就猜他们。更加重要的，他对旧约的认识，对圣经的知识的认识，方便你讲福音的时候怎样证明耶稣是基督，特别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你怎样对一个没有旧约背景的人去讲明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就是大卫的后裔，可能连大卫都不识啊。那你又要射成个旧约概览讲一次给他听，他学到了，然后才认识到。当他们去被教会差遣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踏上这个的精英的旅途，宣教的旅途。他们需要真的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样嘢，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好似我哋今日讲做宣教去边度，你会点样做噶？我相信你都计划咗好耐啦，系嘛？你要计划一段时间，你又要请假又好，你又要预备自己又好，你最后要点啊？要定咗日期，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你要买飞机票系嘛？你要订好晒啲酒店之如此类，好多安排。你先做到嗰样嘢噶嘛？你估当其时系点嘅咧？佢哋去嗰阵时候会唔会定实嘅日期？我去三个月，我去一个月，然后翻嚟咧？佢哋讲唔讲出嚟咧？同埋佢哋知唔知道自己要去边度咧？头先我读咗段圣经，话圣灵差派佢哋去做宣教嘅工作，咁我就会问：咁圣灵叫我去边度咧？如果我系巴拿巴，我系扫罗嘅时候，神啊，你想我哋呢两个人，你差派我去边度咧？其实我相信佢有谂嘅。咁啊，可能扫罗话： 我最熟悉就是大掃啦，不如由大掃開始啦，由那裡行那條水傳過去啦。其實第二次旅程之後呢，他就行那條水。咁啊，巴拿巴就話，我喺居比路出世喎，塞浦路斯，嗰個地頭嚟喎，我可能有啲親戚喺嗰度，去到嗰度有地方住喎，有人接待好啲喎，不如去居比路啦。其實去邊度佢哋點樣決定啊？路加冇詳細寫低，但係你有冇諗過，當一個人佢順服喺上帝要去地極傳福音嘅時候，我相信佢一定會喺祈禱裏面尋求上帝嘅心意。佢點樣尋求呢？佢一定會祈禱之後睇下有冇聖靈嘅感動，我哋去居比路好唔好啊？神話 OK 去啦，咁佢哋咪去居比路咯。我哋點知係咁樣樣啊？因為我哋睇後面，當第二次旅程嘅時候，保羅咪有機會睇到一個叫馬其頓異象，神叫佢歐洲咯。其實佢個心意係邊度啊？仲想喺呢、這個亞西亞小亞西亞呢個地方傳福音喎。他说当他们去到那里想去这个美西亚传道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他们去，比推尼又说耶稣的灵又不让他们去传。其实就是说呢，保罗这个团队他去哪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先祈祷求问神的心意，神这里是不是你要我去传福音的地方。当他发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告诉他不是这里，跟着神再给马其顿异象的时候，他知道要去欧洲。咁呢个系第一次宣教旅程嘅时候，神就话俾佢听，去居比路啊！咁佢哋搭上呢个圣灵大能之旅，佢哋唔可以好周详个计划，每一个地方逗留几耐，好似耶稣初期嘅教佢啲门徒点样去传福音啊！两个两个，唔好带咁多行李，系嘛？去到嗰度，如果有人接待你嘅，你就留喺嗰度啦；如果冇人接待你，你咪走头咯。其实住几耐，去几耐。见到咩人系唔知道噶，弟兄姊妹，呢个系一个咧完全要学习顺服，去倚靠神、倚靠圣灵工作嘅旅程嚟。我先睇第一段嗰个记载啊，佢哋去到居比路呢个地方啦，坐船去到嗰度啦，去到嗰度上咗个岛嘅时候咧，就去到一个城市叫帕弗吓，嗰、那个系首府嚟嘅，当地有一个省长，嗰、那个叫方伯，即系省长。叫事求保罗，咁啊向佢嚟到传福音啦。啊，其实佢都好通达嘅，圣经头先读到话佢好愿意聆听福音，但系当地有一个咩啊？有一个术士叫做咩啊？叫做巴耶稣嚟到反对佢。呢、这个术士巴耶稣嚟到去迷惑当其时嘅省长呢、这个方伯事求保罗。圣经形容得好得意。保罗其实扫罗去到那里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但是圣经突然间讲到什么呢？扫罗又明什么？保罗首先第一样东西，他到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发觉呢扫罗这个名字不方便，他改名由梭转做坡，改英文就好像改了一个字母，扫罗保罗就变了样。圣经记载话，当他面对这个术士的时候，保罗对着巴耶稣，巴耶稣如果在翻译里面呢，即是耶稣之子，你很明显呢，他吃住耶稣基督的道理来到去讲一些妖言惑众的事，来到成为一个犹太的先知，来到去迷惑了这个的省长。保罗去到讲真理的时候，当然这个的巴耶稣就无所遁形了。保罗面对这样的人可以怎样做啊？他懂行法术的、哦、我怎样跟他讲话啊？保罗在那一刹那呢，就定睛望着这个巴耶稣，什么意思啊？用只眼刮住他，你啊在这里妖言惑众，你的心里面啊充满那种的奸恶，那种的诡诈是魔鬼的儿子。你看不看到两个的对比？保罗当时圣经形容他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巴耶稣呢？被奸恶、被诡诈来到充满。正邪的决战、属灵的争战是一个爆发。你估保罗知不知道去到那里会遇到一个巴耶稣？你估保罗会不会知道要出这一招啊？其实他不知道的， 圣灵嗰刻充满佢嘅时候，圣灵就带动佢讲呢番说话，并且又讲出神嘅审判。你一阵就盲眼啦，结果点啊？呢、这个巴耶稣睇唔到嘢，结果保罗同埋巴拿巴呢个团队就经历到咩啊？圣灵嘅同在大能，结果省长睇到呢件事就点啊？信耶稣。弟兄姊妹，你知唔知你去传福音，你做宣教，唔系你度晒所有桥就成功，系圣灵嘅能力与你同在。就好似头先我哋读过嗰一章八节啊，佢话圣灵嘅能力就与你同在，你得着能力就可以做见证，全系恩典。呢个喺居比路嘅一个经历。佢离开咗呢度啦，又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坐船，神指引佢去到咧呢个别加呢个地方，走庞菲利亚路。咁啊，巴拿巴嘅表弟呢个约翰咧就离队啦，咁得翻两个人啦，即系冇人去照顾佢，冇人俾佢安排多啲行程，起码冇人搬嘢先啦。嗱，你想象下，我冇车嘅嗰阵时，如果你要行远路嘅时候，请问你点啊？如果我哋今日咁，系孭个背囊，你试下你个背囊装啲水喺度，装几樽，装多啲食物喺度。你估你行下，你会觉得点啊？哎呀，膊头好攰，好冤。你谂下当日系点？当日系更加艰难。马可离咗队之后，就剩翻保罗同巴拿巴行呢段旅程。佢哋一路向住比西亚底嘅安提柯嚟到去进发。圣经没有特别提这个地方，其实由这个的别家开始去比西比安提亚呢，是要上一个高原的3600尺的高原来的，同埋那些路是很难行的，在雪山上有雪水融来，没有很清楚的路，同埋路上也都有盗贼的危险。他们就是挨过了这些很艰难的路，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去远定的时候，如果揸车中间好荒芜嘅地方，你担心系咩啊？你架车有冇入满油？因为中间冇加油站。其实当其时都一样，中间冇人住，好多荒芜嘅地方，由别家去到安提亚呢个地方咧，比西比安提马，其实你就预足粮水，你先至行得过，仲要冇盗贼嚟到去骚扰你。神保守佢哋行过咗呢段艰难嘅旅程，佢终于去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终于去到会堂的时候，在那里来到去宣讲。我们看到一样东西，保罗巴拿巴这个团队呢是犹太人优先的，他先去找到犹太人跟他讲这个福音先的。详细的讲道我们今天不讲，但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圣经怎样记载，当保罗和巴拿巴，特别是保罗讲完这个福音之后，有什么反应啊，弟兄姊妹？在43章42节，他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就请他下个安息日再来讲给他听。哎呀，保罗牧师，你讲道都挺好，我们听完一次不够喉，吃过番寻味，下个星期再来我们教会讲道，即是这样的图画来的。那保罗听见巴拿巴听见挺好，那我们又留多个礼拜，下个礼拜再来讲道。点知下个礼拜有咩事发生啊？当第二回合出现嘅时候，就问题多多啦。圣经记载咧就话44节，到下个安息日，合成嘅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嘅道。哇！咁你听见，咁咪好咯？即系咁多人嚟教会，咁多人嚟会堂度听福音，系咪好事啊？你同我可能咁谂，或者我哋唔系咁谂，犹太人点谂啊？圣经话，但犹太人看见这样多，就咩？这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嘅话，并且毁谤。你点解咁有趣嘅？所以我读圣经都唔好明白，明明第一次听得好地地噶，都信准，都有人信主噶。点解第二次嚟嗰阵时候，全个情况扭转晒？大家有冇谂过咩问题啊？嚟试下套用今日嘅版本啦。保罗牧师上个星期嚟度讲道好精彩，大家听得意犹未尽，咁我请佢今个礼拜嚟讲道。咁但系今个礼拜嚟讲道咧，唔系净系佢我哋知啊嘛，周围合成嘅人都知啊嘛，咁佢哋会点啊？个个都想嚟 听佢讲就会点啊？本来咧你十一点钟聚会嘅，人哋十点半或者十点钟咧已经揸车嚟到啦，拍满晒你停车场 ，number one row 都拍满晒，入到嚟差唔多行行都坐满。跟住你十一点钟翻嚟敬拜嘅时候，点解我坐开嗰啲位冇晒嘅？点解我架车又拍唔到咧？你嘅心里边就会点啊？就好似嗰阵时犹太人咁，满身嫉妒，都系呢班人嚟，都压晒我哋啲位。我个个礼拜嚟敬拜咁舒服，呢啲人嚟咗嘅时候阻住晒。但我好相信犹太人嘅心里边见到咁多外邦人嚟到咧，佢哋条气好唔顺。特别好似我头先一开始讲，犹太人嘅心理状态系点啊？佢希望个上帝系属于佢嘅私有化。佢哋以自己能够敬拜独一嘅真神为荣，佢哋觉得喺外邦世界已经被压制，而家连呢个神都要同你分埋俾你，你可以同我哋分埋同一个敬拜神，佢哋会觉得点啊？好难接受，你就明白到点解佢系满心嫉妒，甚至系硬驳保罗嘅福音出现咁嘅情况。圣经话点样记载咧？佢话犹太人就拒绝。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因为嫉妒的缘故，见到这么多人信耶稣拒绝，外邦人却欢喜领受。弟兄姊妹，他们做什么？跟着下一步，这班犹太人就想办法去赶这两个人走，还被他留在那里，再留在那里的时候，更多人受他们来到去影响，他们就教唆挑唆其他人，特别那些有尊贵名望在那个城市，这个比西比的安提亚华岛市的人来到去胁迫他们，结果保罗巴拿巴没得留下，要走佬。圣经记载最后那两节很简单，他说这两个人呢对着这班的人呢就躲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来的，无论你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耶稣他叫啲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咧，如果嗰度啲人不接待你，点啊？连你脚上的尘土咧，都拍拍佢，养养佢。嗱，我冇黐过你啲金康，我俾翻晒你。你拒绝上帝的道理，连你的尘土我都不会在你呢个城市嚟到去攞低。意思即系话，你拒绝上帝的时候，你要面对将来上帝的审判。相反啦，圣经有记载啊，喺嗰度信咗主嘅门徒，喺安提比西比安提哥亚教会信咗门徒，佢哋系点啊？圣经话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由开始读嘅时候，十三章嘅时候，圣灵感动佢哋，差派佢哋去传福音，圣灵与佢哋同在，让保罗嚟到可以打败呢个巴耶稣。圣灵在那里充满的信徒，让他们在患难里面有喜乐，你觉得奇不奇怪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相信你做保罗巴拿巴，你快点想收工回来，以后都不要教我做宣教，原来要面对这么多东西，又这么辛苦，又面对术士，但他们不是，他们满心喜乐，而那里信了主的门徒更加满心喜乐。弟兄姊妹，我哋要反思一下今日我哋听咗道理对我哋有咩影响？我想问一个问题：今日安提亚嘅教会同我哋自己教会点样比较咧？你觉得我哋教会有冇安提亚教会嘅特质？你觉得我哋教会有冇履行到大使命？或者更加问得尖锐啲嘅时候？你觉得我们教会有没有精英可以猜出呢？由我们教会猜出的呢，现在有两个，一个叫做 Jose and Jocelyn。 Jocelyn 是我们本身教会的，后来她认识了她的丈夫 Jose， 那就将她丈夫加入我们，我们就猜了出去去基内亚传福音，那现在回来述职。我再问我们有没有其他人呢？只有两个。弟兄姊妹，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哋点解得咁少精英可以猜出呢？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哋有冇做好培育精英嗰个嘅角色？我哋有冇主日学？我哋有冇查经班？我哋崇拜嘅讲道系咪讲紧圣经嘅真理？如果系嘅时候，就系我哋责任 去学好神的说话来到成长。更加要做的一样东西，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典范，他经常禁食，经常祈祷，去求问神的心意，以神藉着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显明他们要做什么。神带领我们教会发展，我们有没有那种的国度观念，还是我们只是想着做广东话语系呢？不是啊，我们都很好的了，我们呢看到温哥华里面很多的国语人、普通话的人，我们都成立了普通话事工。我就问，是不是我们就是华人做华人？究竟你读完整本圣经里面，是不是叫华人传福音给华人？如果昔日的犹太人都是这样做的，只向犹太人传福音而没有传给外邦人的时候，那个图画会变成怎样呢？弟兄姊妹，那个教会发展会是怎样？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今天想神的国度的时候，好像这班犹太人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只是想着黑色头发传给黑色头发，我们不会想到西人的需要，我们不会想到其他种族的需要。有一天会不会我们教会会发展其他的事工呢？有菲律宾人在我们聚会，可能要开一个菲律宾的事工，有越南人在聚会，我们开个越南人的事工。那你发觉有什么问题出现？哎呀，我们教会都很逼的，我们的停车场都没位置，你还找多些人来？我们就会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好像那班犹太人那样，哇，那么多人来满心疾妒，那么多普通话人来，好像受浸那样。我们有成九位的普通话弟兄姊妹受浸，有七位的粤语，有三位的是英文。那你大致上可以看到趋势会怎样？越来越多国语人咯。咁有一日可能就话佢人多喎，咁我人少啲喎，可能就话不如调转啦，星期日崇拜我哋喺楼下啦，103嗰度啦，佢哋上嚟楼上，你会觉得点啊？你会唔会有一日会好似今日嘅犹太人讲，我满心嫉妒，我哋就唔去做嗰样嘢？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冇一个国度嘅观念，冇一个明白上帝嘅心意嘅时候，我哋唔会咁做，我哋唔会牺牲自己嘅舒服。甚至我哋开报道会嘅时候，我哋会唔会点啊？早啲翻嚟啊！早啲翻嚟，唔好泊架车停一场，将你架车泊喺远啲，然后行翻嚟。你觉得好唔好啊？你梗系想泊喺里边噶啦，系嘛？但系当我哋泊晒架车里边嘅时候，人哋入唔入到嚟啊？弟兄姊妹，俾我哋去思考一下，我哋可唔可以敏锐圣灵嘅带领，靠住圣灵，即系放胆嚟到去传道咧？最后俾一节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这班的信徒怎样有喜乐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提，我们一起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同心祈祷。多谢天父上帝，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天父上帝，我们有没有时时刻来到去寻求圣灵那个带领，寻求我们顺服在圣灵那个引导里面？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叫我们心里面得到来到你的说话来到造就，叫我们不要犯犹太人的错，心胸狭窄，叫我看到你万民那个普世的胸怀，叫我们愿意来到去舍己，让更多人涌进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